这个是六位新手里面，这个第六个，这前面我们这个要回过头来呀，复习复习，那么就是对这个新手要这个基本的内容呢更清楚一点。就是六位是哪六位？大家还记得吧？第一位呢是变形新手，第二位是跌进新手，第三位是上新手，第四位是烦恼新手，就是根本烦恼。第五位呢是随烦恼新手。那么到这里，第六位就是这个不定新手。这里不定心所一共有两个，一共有四个，一共有四个。那么这里为什么不定？前面在讲这个心所的含义的时候，就有这个嘞，说到，为什么说它是这个不定？就是它这个善恶了，不定，善恶不定。还有这个不变地，不像说这个别尽心所呢，它也是通三性的，有这个善性，这个恶性，无记性，有三性，但是呢，它是变地的，就是说三界九地当中啊，这个都有。三界九地里面，都有。而这个不定心所的话呢，它不是都有的。再一个呢，比如说善心所，它都是这个通善的，它不通这个嘞恶法的。那烦恼心所里面，它都是这个通这个染污的，它这个不定心所呢。它对于染法也是不定的，上染不定，所以它因为这些种种的情况呢，都不能归到前面这些类里面，不能归同一类，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另外这个归一类，称为不定心所。不定心所，这个一共有四个，哪四个呢？先是标出来，一睡眠，二误作，三寻，四思，这四个。那么先说这个睡眠心所，睡眠者。令身不自在，昧劣为性，障光为业，为睡眠位，身不自在，心即暗劣，不能转故昧。这个简在定略，别务实，令显。睡眠非无体用，有无心位，假立此名，如于盖常心相应故。这个就是对于睡眠心所的基本定义。那因为这个过去的一些著作啦、著书啊，很多都是有点文言的形式，虽然这个佛经的翻译。在一些著书讲解里面，是当时候的这个这个通俗语言，可以说就是过去的白话。像我们读一些经典呢，读起来呀，就跟读正式的这些古文作品相比来讲的话呢，更加容易懂，更加容易了解。可是过去呢，这个教育啊，是以古文呢、文言呢，为基础、为重心的。那么在行文的时候，在写的时候， 那就不可避免呢，会有这个文言的特点色彩在里面。所以在我们今天这个白话文学习为主，文言基础不好的这个情况下，有一些地方读起来也是这个稍微要仔细这个想一想思考一下才会了解的这个清楚，实际上也并不难。我们要多这个学习啊，对佛法的这个义理呢熟悉的话，那就会能够很简单这个就知道了，不需要这个通过很多的这个去考虑去想。那么这个令身不自在昧劣为性，这个是睡眠的特点，就是说我们这个身呢它不自在转，不像我们这个精神好的时候，你想这个去做事情呢，去这个嘞跑路啊，那你都是可以自在的。等你这个疲倦来了，瞌睡来了，这你就打瞌睡了，不想动了，这个走也不想走啊，这个说话都不想说了，你像人困的时候连开口说话都没有这个精神，所以呢令身不自在昧劣为性，昧就是昏昧的意思，暗这个暗昧的意思就是说不明黑暗的意思，劣呢就内劣内收，这个要不然呢就是外散啊，我们心呢看种种的事情呢有种种的想法了，那这个就不叫劣，这个是外犯，我们心这个持聘追逐种种的这些境界，那我现在劣的话呢就没有这个力量去追逐种种的境界了，这眼睛什么东西啊也不想看了，迷迷糊糊的了，这个听的声音那是听非听的，最后一点也听不到了，所以是昧劣为性，就好像这个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一样，太阳出来的时候呢普照万物，这个洞彻呢四方，等到晚上的时候太阳一下山呢这个一片漆黑都看不到，当然是说现在有灯光可以看得到，但你没有灯光的时候呢是不行的，这个昧劣为性呢就是我们这个睡眠性所一来的时候啊种种的想法都停下来了，障光为业，未睡眠未啊身不自在，心急暗劣不门卷固昧，这个就是意思说是说这个业呢就是障碍做这个观，我们修观的时候就是沿着我们所懂的这个道理来速速的这个观察，比如说修这个慈悲观一样的，就是观这个有亲的有恩的众生，他对我有种种的这个呵护帮助培养提携，让我呢这个呢慢慢这个成熟，慢慢这个成熟，对我有大恩，我应该回报他，然后渐渐的想到其他的这个众生呢过去世啊就如父如母啊，遍及很多很多的这个友情来做这个慈悲的观察，那这样的话你的心呢就要圆这些现象，依这些现象来进行思维观察，如果在这个睡眠的时候睡眠心所出现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所以会障光为业，就会障光呢，前面讲昏沉的是不堪任性，就没有力量，没有力量，那个是呢比较为这个细的一个状态，而这里这个睡眠心所比这个昏沉呢是更明显，就是你这个身不自在卷，心是昧劣为性，这个心已经黑掉了，天黑了什么都看不到了，你要说做官呢根本不可能了， 那我们在打坐的禅修啊，初开始的时候啊，有的人坐久的时候，他因为这个心力不够，先是没有堪韧性，慢慢舍离了这个观察境，没有力量了，那渐渐的更多一点就是开始呢睡眠心所出现，甚至于坐在那里坐是坐的了，人坐在那里，但心不在那里，心早已经就睡着了，睡觉去了。等这个香一开进之后，打坐一结束之后，大家起来，他才发现哦，原来睡着了。这非障光，也就是障毗婆舍罗光为业，为睡眠位啊，身不自在呀、啊，这个身呢是不自在的，这五根呢、啊、没有力量，不活动，心急暗烈，不能转顾昧，昧的意思怎么样呢？就是说了，他的心呢、啊，一片黑暗，所以禅宗里面有的时候讲呢，说你在这个坐禅的时候啊，不起觉受，不起观察了，称为是在黑山鬼窟里面做活计，一片黑洞洞的，什么都看不到。当然那个地方还是另外从禅定境界还是有所指的，就是我们初开始修的时候做观察的时候，你内心呢、啊、不寂静不明了，然后没有引起内在的这个心光明，这个心观察所起的这个这个微细色法的光明，也叫黑系统，黑山鬼窟里面做活计。那我这里讲呢，就是把它援用过来呀，通俗的讲，就是说你心不能够哎圆净，不能够起观察。这个门是什么呢？门就是我们六根门头嘛，六根门嘛，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这就是我们六门。比如说像喝醉酒的人呢，他这个意根这个门呢，他比平常的时候呢要这个呢暗一点，没有那么强，所以他又像知道又不像知道的，或者在梦中的时候，那也是不会那么明显的。等到睡眠位的时候，睡眠心所来的时候呢，这个是完全的不卷了，完全不卷了。说我们睡觉睡过去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时候睡的吗？你知道自己在睡觉吗？不知道了。所以你一睡过去的时候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这个不蒙卷，蒙卷就是依这个门呢来活动的意思。我这个眼睛呢看到，耳朵听到，坐禅的时候周围有声音，和坐的时候我身体有感受，觉得脚痛呢，觉得这个腰酸呢、腰胀呢，觉得哪里不舒服啊，那么这个就是依身根门来转的。这个心急暗烈不门转故昧，昧的意思就是一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暗烈，黑暗，烈呢弱的意思，没有力量的意思。简在定列，就是简在定列。定列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昧列呢，它跟这个定列是不一样的。我们修定的时候，他心也是不外卷，不种种的这个攀缘，舍此取此的舍彼，舍彼呢又取此，这样的这个更换。比如说一会儿看，一会儿想，一会儿听，一会儿感受，换来换去呢，它不是一个相续集中的。而得定的时候，它这个略了，略就是内摄内收的意思，将我这个心的内收，集中，不散乱，不调举，不昏沉，不凌乱，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心啊，它比较专一，比较专一，这。简在定略，别务实显，就是别务实，令显睡眠非无体应，这里这个断句啊，这个你们也拿笔这个画一下，如果你自己有这个文词的话，这个学一学帮助我们对于这个古文的学习了，会有一些提高。就是说简在定略，别务实，就是别务实，就是跟这个 清醒的时候，没有睡着的时候是有差别的，比如说修定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个故事了，说佛入定的时候啊，他在那里入定了，入定了的时候呢，这个是《阿含经》里面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于《阿含经》，就是那边这个打雷呀、两个农夫在耕地，就是父子两个在耕地，那么雷击之后啊，这两个人就被这个电呢，雷电给打死了。打死了之后啊，走过的人发现了，然后就报告他的这个亲友。亲友来了之后呢，就是拉的这个抬的这个尸体啊，去送到狮驼林呢去葬呢、一路上呢，这个忧伤呐、痛苦啊，从佛坐的地方呢过。那佛坐的地方过呢，有一个，有一个人呢，他就看到佛了，他问佛，他说，你刚刚听到，这些人的声音没有？听到雷击的声音没有？听到哭的声音没有？听到人走过的声音没有？佛说没有听到。他说那你没有听到，坐在这里没有动，那你是不是睡着了呢？佛说没有睡着，既没有睡着，也没有这个嘞，听到外在的这些种种声音的这个响起，那么这个人就是说，那你是处在什么状态呢？他说我现在正在这个入定当中，入定的时候他这个心啊就内收，他不外观，不外观，那么这个就不对他形成这种呢反应，不对这个境呢形成这种反应和这个影响，不形成这个影响，所以它有相同的地方，就是这个心呢内摄，有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一个是清醒的，一个是暧昧的，当然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讲到这个什么托的用定的用，这个是讲到得到心一净心之后啊，心啊就能够有康任性，不为种种这个境所倦，就说这个故事讲说是。有一个国王呢，他跟一个比丘谈的时候，他说为什么这个修行的人呢，他不会受这个境界的这个影响扰动，他能够深入观察，然后呢成熟这个呢这个观行，成熟这个解脱，那么这个长老啊，他就跟国王讲了，他说你现在找一个这个死囚这个过来，然后你要他捧了一碗油，这边呢这个人呢、在这里啊，这些妃子啦、在这里的唱歌啦跳舞啊等等喧闹的，然后捧着这个油从这个地方过，从这个地方过，后面跟着一个武士啊，拿着一把快刀。他说：“你这个油啊，要掉了一滴的话呢，就砍头。”那么这收了之后啊，这个就端着走啊，走了之后走了一圈回来，回来以后这个油啊一滴都没掉。那么这个国王就问他了，他说：“你听到他们这个唱歌的声音没有？跳舞嬉戏这些声音没有？”他说：“没有听到。”他说现在我一心系念在这个波上，就在这个油上，因为这个油就是我的命，因为他是死囚嘛，要判了死刑要被这个杀掉嘛，那如果是说掉了一滴就砍头，不然的话呢就是说射他，射他无罪把他放掉，那我还有心思去想别的事情吗？我现在一心一意就是看着这个油，掉了一滴我的这个就会被杀，这个就是说这个专注心呢、 它有很强的这个力量，很强的这个力量。那么这里就是说，别误食，另显呢睡眠呢非无体用，睡眠心所不是没有体用的，它有体有用。它的体呢是身不自在，心暗略，这是它的体。它的用是怎么占这个皮肤什么光？这现在好像这个一般的心理分析啊，也在开始渐渐的这个讨论，这个睡眠的问题，怎么睡过去的？睡眠的时候生理的反应，以及做梦的这个梦境，都在进行这个观察。以前的话呢，就一般在我们这个正常的这个心理活动里面，对事物的认识，对事物的反应，就有去呢观察，有去呢思考，但这里的话呢，这个睡眠线索呢，也是在这个51个线索里面的一个，就是对于这个睡眠的这个定义，以及它的这个作用。有无星位，假立此名。有无星位，假立此名，就是有星无星地啊，这个无星位啊。无星位呢，就是说，比如说无想定、灭尽定，这个是无星位。假立此名，假立此名就是依此名呢、来假立、来建立。无星位的时候也是心心所停下来，心心所停下来。那么这里的话，这个睡眠的话呢，它跟这个定里面的心心所呢，停下来呀，它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它有作用，它不是这个心心所呢，不起，它不是我们讲说无心啊，你睡觉了什么都不想了就无心了吗？不是，这个睡眠心，它还是有这个相应的作用的，如与盖常心相应故。就跟其他的这个盖呀、禅呢、这个心呢相应故，就是有相应的。盖就是五盖，禅呢就是十禅呢，十种禅呢就是十种烦恼的意思，愤恨呐、骄啊，这些称为呢十禅，十禅。这个盖呢是五盖：贪欲盖、嗔恚盖、睡眠盖、调举盖、疑盖，这些盖。那么这些盖的话它都有作用，因为五盖的话呢是障蔽我们能够得到粗禅的，五盖是会障蔽得粗禅的作用的。贪欲盖它会盖住我们得这个粗禅，障蔽我们得粗禅，嗔恚盖，这个毁眠盖，这个呢调举盖、疑盖。那毁眠盖呢就是说这个睡眠和这个追悔就是下面讲的这个误作了这些心所，它是属于呢这个呢烦恼相应的。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睡眠的话，如果是说你有善愿正则住觉悟瑜伽，那就是与善相应的。如果一个人贪睡多睡，那么这个就是与烦恼相应的，它能够引起放逸，使令我们对于观察境呢，缺乏嘞这个勇悍性，缺乏明了性，这个会使令这个禅定呢，不得嘞这个嘞清晰明了，不能够升起相应的这个观察，如与盖禅相应故，就是。睡眠是有体有体的，有体的，它跟这个无心位的无想定、灭尽定的心心所这个停下来呀，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大概的这个睡眠心所的这个定义。言误作者，误作心所呢，这里是。从果善来假立因名，本身这个误作呢是可以叫做追悔，追悔也叫做误作， 物所作业追悔为信，物所作业追悔为信，就是后悔，就是厌恶，我为什么要做那件事情呢？我既然厌恶那件事情，就说明我是挺后悔的嘛。比如说今天这个人来的时候，那么跟我说话，我不理他，不理他以后他就走了，他觉得我这个人太高傲了，不理人了。好，过来一些时间以后，这个别人告诉你啊，说你今天来见的这个人呢、啊，是你的一个长辈的什么什么至交好友，他特意来看看你，结果一看你这样有傲气啊，不想理人呢、啊，他也就不多说了，不深谈了，也不交代，也不讲他的这个来历。结果你就讲了，哎呀，当初我是要跟他说话才好呢，我为什么不跟他说话呢？那么就是说，物先所作，很觉得现在这个事情呢，成了这个样子了，就是当时候我没有做好，这个就是物所作业，追悔为信，就好像以前讲说，这个慧明法师啊、哦，慧明法师在以前在杭州啊，他是这个灵隐寺的方丈呢。他这个很精进很修行，他是人呢、啊、长得这个很瘦小，我们讲一般就是很苦恼相，然后他就到了庙里面出家之后啊，就是做这些杂事，这个扫地呀、啊、这个挑水呀、啊、这个洗东西呀、啊、搬东西啊，就是做这些事情的，然后有人还开他的玩笑，就是说这个春天来了，这个什么东西都要晒晒，不然不晒的发霉。后面大殿这个蜡烛啊，这个发霉呀、啊，你要拿着去晒晒。结果他听了说，真就拿到这个瓶上去晒呀、啊。这一晒好，到晚上收得起来吗？一晒全部都不是化掉了吗？化掉那个地上了，但后来这个人也不好怎么说他，那么这个维诺斯啊就开他的这个玩笑，他说：“哎呀，像你这样的人呢、啊，我们这个寺院呢，是耽误了你，你呀、啊、不如啊去这个好好的去参学，将来你可以做大法师，可以讲经。”结果后来他听了之后，他真的就去了。结果后来他经过很多参学了啊、哦，后来他这个会讲经了。他去武汉讲经的时候呢，是请了他去的。请了他去的时候啊，这个快要讲经，明天就要讲经了，今天还没看到这个大法师来，这着急呀、啊，着急着急。这个方丈一看，不就坐在那个这个斋堂里面这个。有一个位置上后面吗？然后就说要大家搭衣展具啊，请他出来讲，请这个大法师出来。这个一看哦，原来在那里。然后这个课堂的师傅啊，就感到哎呀很不好意思，就感到很追悔，很后悔。那怎么我们都没认识出来？把他安排到云水堂里面去，就是安排到一般的这个住的地方去。这个时候才知道。这个慧明法师他早就来了，他已经来了好几天了，不是没有来。过去的这些修行的人呢、啊，这些大德了，他们都这个比较很平易近人，也就是说个人的这些修养呢很好，对于这些一般的这些客套啊都不会这个计较。那么这里就是说了这个物作。他就是物所作业追悔为信，这是感到追悔。障子为业，业呢就是它的作用。追悔的作用是什么？会障碍我们这个修这个什么陀，障碍我们修定。我们一般修定的时候啊，这一坐下来，坐到那里啊，有些人就开始想了，哎呀，这个。哪个事情没有做好，哪个事情还要做， 哪个事情没有做，哪个事情做了不需要做，就心里面老想这些事情，追来追去，这个就是非，开始呢凌乱起来了心，他就没有办法能够专注，没有办法能够专注，这个是物作的这个定义。此计于果，假立因名，先物所作业，后方追悔故。这里就是说，是在果上、结果上，由这个因来立这个名。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我们这个追悔心所了，物作心所了，它要起的时候呢，先是对于自己所做的这个业了不高兴、不满意，自己觉得不中意，然后呢才会产生呢后悔的想法，这个事情一不中意的时候，哎呀，我这个怎么弥补呢？怎么办呢？就开始后悔起来了，这个就是追悔心。悔先不做，义务做事。这个前面是讲了一方面的，就是悔先所做，悔先不做，就刚刚讲是说他心高慢，这个呢不理人，不理人的话呢是先没有做的。我是举的这个例子，悔先所做，比如说一个很好的人呢，自己这个经常呢多年的这个交往了，今天他请你一个事情呢，结果你欺骗了他，这你感觉到很不舒服、很不好，这我不应该骗人家，这个就是物先所作，然后就想了，就会想很多了，这我骗了他，他发现了怎么办？那我情何以堪呢？我心里面怎么想呢？那么这种种的事情就跟着来了，或者比如说有的人为了求名啊、求利啊，他杀了一个弥天大谎。杀了之后呢，他最后又担心有人揭穿他。以前我还看到一个什么事情呢啊，有一个人他去应聘要做记者，但是后他没有大学文凭呢，他只是高中毕业，不过他文章写得特别好，他就看到街头上有卖那个什么证件的，假证件的，那当然是，他说哎，想了想去，这先要应酬过关呢。这不是我文章写不好啊，是我没有这个本事，这个进不了这个单位啊。他就买了一本，人大新闻系的，他买了之后哎，结果就过关了，应聘了。他确实也写得好嘛，就写文章呢，后来也小有名气了。后来这个报社了，就开一个什么，这个交流会，就一些这个记者了，大家互相的这个见见面会友。那么有的人就是校友啊，比如你是人大新闻系的，我也是新闻系的，大家就说哦，你们两个认识认识谈谈吧。结果一进呢，这个人他脸就红了，但是又不怎么好说。那怎么他因为他不是读过嘛，所以这个当时候就是心里面不知道怎么办好。好在这个对方呢，心里面可能是见识也多，也宽容他。想想这个人生在世啊，总有一些难处难事，就不揭穿他，也跟他这个就是泛泛的谈一些话，然后就离开了，没有当面就说，你怎么是校友吧？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而且那一届的情况你也不知道，没有这样说，后来他在应聘的时候呢，他就把以前这个学历啊，这一档呢，仍然填回去，填到高中，他不再想用以前那个假的这个文凭呢、啊，去做应聘的事情了，他就把自己的这个成绩啊等等呢、啊，摆出来，所以别人后来也就接受他了，那么他就是先做了这个事情之后，然后他一想一想呢。这个会引起种种不好的这些效果呢，或者会被人揭穿呢，这些问题存在呀，他这个就是开始追悔，开始追悔，物先所作，这物先不作，然后就是起追悔想，悔先不作，亦勿作事， 如君毁言我先不作，如是是业，是我勿作。就是他有的时候君毁我先没有做这些事业，这个呢，如是事业，是我勿作，这就是我这个呢，勿作，勿先不作，言有二意，就是说呢，言有意，此二个别有体，与于心所形象别故，随痴相说明是所有，就是这个言有意，此二个别有体。那么，有一类啊，就是说物先所作有一个体，这个物先这个不作有一个体，就是说这个意啊，个别有体，跟其他的这个心所呢，形象与心所形象别故，就跟其他的这个心所呢，这个形象呢，有这个嘞差别，有这个不同。随痴相说明是所有，就是这个随这个痴相而起的，就痴相而起的了，就是一个事情你做了或者没做，这个已经是一个过去的事情了，你只有在这个当下的因缘里面把握好，过去的事情就已经过去了，如果它产生了现在的一个效果，成留了这么一些事情，你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样来解决，这个才是呢，正确的。那如果你老是追想过去做的，追想过去没做的，只是增加你心里面的种种这些想法，不会对你有任何的这个帮助，所以它是属于痴心的一分色，它有点类似于这个痴心。但是的话呢，这个误作了，它为什么说它是这个通三性的？那比如说我过去啊做了一个坏事情，我现在感到很后悔，那么这个是属于善心的方向。那如果我过去做了一个这个善良的事情，好事情，我觉得我不应该做，我不做这个好事其实还不是更好吗？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呢不好的，属于这个恶心所，属于恶心所，所以它是这个通三性。但是从其相貌来讲呢，是痴相，信这个痴相，那么这个是勿作心所，勿作言，勿作心所，言寻思者，寻味寻求，令性充具，于一言尽，初讲为性，思味思察，令性充具，于一言尽，细转为性。这两个寻思心所呢，这个体性呢相近，所以放在一起说，放在一起说。而且这个寻思的这两个活动哦，你要仔细的去体会去观察，你才能够理解。我们讲这个这个心的粗细啊，遇见呢是有寻有思，初禅还是有寻有思，这个中间定呢是有寻无思，到了二禅以上呢是无寻无思，再一直往上走，一直到这个非想非非想定，都是无寻无思的。那么由此而分这个心呢有粗有细，但是这个寻思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寻呢，就是寻求的意思，寻求的意思，就好像找东西啊，这里找那里找，东找西找，东找西找，这个就是寻求吗？那么我们学了一个道理，比如说这个 这个无我的道理。无我的道理如果进行这个批驳进行这个破斥的时候，就会分这个我的相先分析出来，然后我的相为什么不可以建立，就是既愿我不可得，离愿我不可得。那么在初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要有寻求啊，进行观察了，从这个角度上看，从那个角度上看，从心上看，从身上看，从受上看，种种的这样观察，它都是无我的，这个就是寻求心。寻求心的这个寻呢，是令心充聚，充聚就是忙碌的意思，奔波的意思，我们忙忙碌碌，这个心所呢是讲心里面的活动，这个活跃，它不是呢静止的，不是静止的，不是什么都没有动的，它是一个活动的状态，令心充聚。那么它这个对象上于一言境呢初讲为性，一言境就是我们这个寻思的活动呢，它为什么要于这个一言境呢？它不跟我们说看到一个东西起了想法，听到一个声音起了想法，而是在我们内心里面来做思维观察的时候。那么思维观察呢，这个都是这个符号的一个呢代表。比如说我今天这样想的时候，我想这个寻啊思啊这个心的这个定义。那么寻思呢是一个文词呢，是一个符号，它的定义呢是说这个就是推动寻求的意思，这个令心充聚啊，这个能够于言尽初讲为性，种种这些，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文词的一个符号，文词的符号就是言说、文句、表述、论述。那么在这些种种的论述上呢，我用什么来去了解呢，来接受呢？就像我们现在讲课，我讲了这种种的这些话语，这些言说，那你耳朵听了的时候呢，它跟一般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它有两个差别。一般的声音呢，就是说这个人发出来的声音呢，它是悦耳动听的，还是沙哑的，还是这个难听的，种种这些。那么这个是属于呢声音本身的对于我们这个耳朵的一个反应。但是我说了这种种的这个符号啊，你也学过中文，我也学过中文，大家都是用中国话来交流的了，就能够懂你里面的意思。所以种种的这个音节呢，就是一层一层的符号，就跟我们看书这个打出来的字、写出来的字一样，它是一重一重的符号。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名句文呢，后面在24个不相应的地方呢会讲，这个就是属于言说的，言说的内容的。那么这个言说的内容是我有意义才能够了，才能够认识，我们耳朵没有办法认识这些内容，耳朵它只能够认识什么什么的这个声音，什么什么的声音，而且这个声音的符号啊，它有一个共同的建立，你讲英语我听不懂呢，他讲法文我听不懂啊，这没有办法了，所以这个是语义相应的，语义相应的这个思维分别境界了，初转为性，初转为性，这个就是它比较粗，比较粗，比较大概，就好像我们现在对这个寻思的寻的认识一样，你是一个初分，一个大概的认识。那么这个思察紧接着就讲了，它要对比，我们才能够更加清楚的认识寻和思二者这两种心理活动的这个差异，这个不同的地方。思的话呢，就是思察了，令心充聚于厌境，细转为性。思察呢，就是说他通过这个推行呢，跟这个寻求啊，越来越熟练之后，他已经很熟悉了，他直接的就可以进行呢观察，细细的去观察，那么这个就是呢思察境，思察境，这个 在观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这个心呢也是有这个活跃的，就令心呢充聚。对于这个所言说尽所说的这些种种的内容，因为我们心里想的时候啊，想的都是种种的符号，这你不信你自己去观察观察自己，很少人说他观察比如说杯子，他心里面只有一个杯子这样符号，知道大概的意思，但是他心里面一想杯子的时候，那个杯子要清清楚楚的能够现起来，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我想桌子，我大概知道桌子是一个意思，它有一个什么功用，所以这个主要是呢，意缘尽，细转为性，就是我通过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既愿我，非有什么过错；离愿我，非有什么过错。比如说既愿我，它运呢是离开我们五运的，有这么一个我体存在。那么也像我们五蕴，它是一个有体的东西啊。我认识上可以通过思维观察了，能够认识什么叫做实，什么叫做受。那这不就是同样的，我们这个我它是一个有体的东西，我也看到一个我这么一个东西存在吗？但为什么看不到？为什么也感觉不到、认识不到？那不就是有问题了吧？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我体是实有离开我的五蕴存在的，既然它可以是我的我，那么别人也是相对的一个我体存在了，那么这个我也是他的我了，那这个我不就会混淆混乱了吗？当然这里是从这个逻辑上、量理上、因缘上来观察分析了，跟我们实证呢就是要直接的在这个五蕴上观察它的因缘生灭，没有我体，我体不实有。但是你在认识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些道理来建立的。我这里只是举一点点，在后面讲二无我的时候呢，我会补充予以讲解，这些就比我们只是文字上现象上认识这些心理活动啊、心所了要更难一点的内容了。我觉得就现在这个学问比较多一点的人呢，思维能力或者思维能力强一点的人呢，他们来学习这些系统的这个经论佛法呢是比较容易进步一点，比较快一点，但是一般的是这个会慢一点，但你只要有耐心是一样是可以跟得上的，一样可以学得好的。那么这个就是细转为性，这个也有这个比喻啊，就是好像寻和师的差距在哪里，这样好像寻呢就好像这个猫啊在捉老鼠的时候东找西找东找西找，然后最后呢他追这个老鼠呢，老鼠都跑进洞里面去了，他知道这个老鼠在这个洞里面，他就守在这个老鼠洞门前，一动不动的这个定定的看的。那么在东找西找的时候就像这个寻，然后守在这个老鼠洞前面在观察在等待的时候就像狮，他在等的时候他也是全神贯注的了，不是说他这个时候心就不活动了，他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呢，这个用心的，心是没有停的。所以这个寻也好狮也好都是令心充聚，令心充聚，这个心呢它很活跃，大家很在用力，只是一个呢就是细，一个呢就是粗，就像我们观佛像，观不进观，根据文辞的论述也是粗粗的这个去看，粗粗的这个去了解，然后观察久了以后呢，就会比较清澈的、比较细的、比较明显的这个映现出来，显示出来。那显示出来的时候你就训的这个力量，这个比较平的，就是比较平稳的、比较静的，观察它就可以了。在这个解释密经里面有一段讲修什么托呢，讲修观呢，有讲到，就是说我们初开始观察的时候呢，能够粗分的大概的相貌可以观察到，那么这个是寻， 然后寻到一定成熟过程当中，与所观的这个相能够显了，能够清晰，这个时候就是寻。进一步的时候能够练习成熟啊，任意的就可以观察到啊，这个就是寻和思也离开了，那不用寻也不要思了。所以我们多读一些书啊，相互的这个呢，能够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促进我们了解，帮助我们了解的作用。那么二法业用呢，据以安不安住身心分位，就是说这个寻还有这个思，它所起的这个业用呢，是使令我们这个身和心啊，能够安住，或者是不能够安住，这个差别分位，所依为业，就是所依靠的为业为作用，让这个身心安住或者不安住。为意言静，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为意言静者，意所取静，多以名言，名意言静。或曰，寻思二法，身假为实，曰病思之与会，各一分为体。若令心安，即是思分；令心不安，即是会分。盖思者学而细故，会者即而粗故。思之令安，则用思无会；不安，则用会无思。若冲道大师似有兼正，若正用思，则即会随思，能令心安；若重用会，则徐会，徐思随会，意令不安，是其病用也。那这一段呢，我再具体的来说一说，让大家对这一段呢，分析在这个寻思的作用的时候呢，更多一点这个认识，更多的一点呢，了解。就是说了这个一言静，我已经解释了一些了，这里再呢补充补充。为什么叫一言静？就是我们心里面在思维、在想、在认识的时候、在观察的时候啊，这个所取的静呢，都主要是以这个文句，我们的话语，我们建立的种种理论、种种符号为对象的。这个意呀，它有两种意，一个呢是两种意思，一个意思呢是说这个五句意思，就是随着我们这个五根呢所起观察的时候，听到声音呢、闻到香味呀、触到这个粗糙的东西啦，或者什么东西碰了我一下感到痛啊，那么这些种种呢属于感官的，那么这个感官的认识了，它离不开意识，它与意识要综合结合在一起，它才能够起到认识。比如说我眼睛呢前面有这个花了等等，我心里面非常忧伤，我在想心事，想我痛苦的那件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就视而不见了，再美的花你没看到它，没欣赏到它。所以当我们看到花的时候，眼思有一个作用，直接的把它照进来，踩进来。这个意思呢，你觉得好看，觉得不好看，这个什么花是红的、红的、蓝的、白的，种种差别性的这个直接认识。那么这个是意思有参与。那么这里这个意思是怎么的情况呢？它更多的主要是从这个分析、推断、比较、整懂种种这些认识，都是属于语言的。这更多的部分呢是属于语言的。那不属于语言的呢，它是直接的 跟这个花的直接现象，或者声音的直接现象相应的一个呢认识一个了解，和眼识的一个认识一个了解一起活动。而多部分的活动呢，这个都是跟这个语言呢，我们心里面想象种种事情的这个概念呢、意思啊，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就是称为意缘境。或曰寻思二法呢，真假为实。寻思两个法呢，是假立的，假法，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呢，你站在这东边，你就说这个人在我西边。那你站在他西边，你就说这个人在我东边。那么说东说西呢，是相对的一个嘞观念这个建立。那么寻和思啊，它两个这个建立呢，它有它的依据。这里讲是说思的一分是会的一分，为它的体的，为它的体的，实际上呢，用思会就可以了。但是从他的这个观察作用上来讲，以第六根以第六识来说，这个寻思主要是这样讲。那么说这个就以意缘境。那如果是说这个思啊或者会啊，它就不只是这个意缘境了。这个六思的就是怎么样呢，眼耳鼻舌身意六思，那六思就原六境，它不只是名言境，不只是言说的这个对象，还有色声香味触，它也会起意，所以那个地方是比较广。这里寻思呢，要收摄这个范围呢，收的这个窄一点。我想有的人呢，他有基础啊，他完全可以明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问题。如果基础呢还不够，那你先听一下，有个印象。确实我们生活里面就这样嘛。如果从寻思的这个过程当中推度啊、观察啦，就是你内心的活动，内心的活动。那如果是说你能够起心动念，比如说突然这个鞭炮啪的一声响了，有个声音响了，你就起心动念，这个思有了，有活动。那么它就跟耳朵了听到声音有关系了，它就不只是文字符号了，它跟实际的声音也有关系。那么我们这个会的观察呢，会的观察呢就是推度为心呢，它也可以与这个外在的一些现象呢有联系的。所以这里别立就是另外建立寻和思两种心所。所以这两种心所呢，身假为实，所以建立他的身呢是假立，但是呢他所依呢非为实。曰并用思之与会啊，各一分为体，用思用会的一分为体。前面讲这个思和会的时候还有点印象吧，我现在又重新拿过来给大家这个呢复习一下。这个思的话就是与所取境，与所取境，这个取与这个就是说与这个境呢取相为性。这个思的话就是取这个相，但是他取相是怎么取啊？他是意心为业，意心为业就是意识我们这个活动啊。比如说我现在第一个作意，我又去看这个花，看到这个花的时候我动了心，哎呀挺好看的，很好看的。那么我一动心的时候，这个属于思，我动心属于思。那我为什么动心？我是依这个花而动心的，那么就是于这个境呢取相为心，我取了它的相，因为相好看不好看，这取了这个相，取了这个相之后，它起了意心的意识我的心，心为物意嘛， 那如果是想心所是不一样的，想心所呢，我取这个相，这个是一个花，这个是一个草，就建立种种名言，就依着它建立种种概念，取相为性，于境取相为性，这个安立分际施设种种名言为业，都是取相，都是对这个境取相，这个是思和这个想共同的特点。不同的特点就是它起的业用，就是这两种心理活动的这个作用呢不一样。一个呢就是建立概念了，一个呢这个心呢就沿着这个境跑开了，就是沿着这个境而活动，沿着这个境而活动，取了相之后，这就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差别。那么这个慧心所呢，是与所观察境呢，对于所观察的境，这个减则为性，就是减则，有功德有过失，成就功德，这个去除过失，种种这些观察，就好像说现在我要做一个事情，该做不该做，就我分析一下它有什么利益，有什么伤害，对我有什么帮助，这个一观察一分析之后，这个事情确实应该做，或者确实不应该做，那么这个是慧心所。这个思心所呢，它有动心的特性，慧心所呢，它有检择分别观察的作用，这两种呢它都有心的活动性，但一个呢它是一个趋向驱使性，一个呢它是对这个内容进行观察性，进行观察性，所以这里它有不同的地方。那么就由这个慧，由这个思来建立这个寻思，寻和思两种心所。若令心安呢，即是思分；令心不安呢，即是慧分。让这个心啊，前面讲说它的这个作用呢，是使令这个心呢安还是不安的。那如果是让这个心安的时候呢，是属于思分；如果这个心不安的时候呢，是属于慧分。为什么？因为这个思的话呢，它是慢缓、微细。这个慧的话呢是急和粗，比较急比较粗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慧的推求与所观察境，比如说放逸或者懈怠，放逸的话呢就是说我去观察它了，如果放逸的话呢就很多东西不认真，松懈开来，没有好好的防护自己的过错，成就自己的功德，不够努力，不够努力，这个就是观察放逸的这个过失。观察不放逸的功德呢，就是说他常常警测自己，常常策立自己，不放慢这个学习啊、修行啊，这个角度，所以他渐渐的越来越成熟了，更多的这个功德，成熟了更多的这个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这个观察就是观察到他的功德了。功德过失都观察的时候呢，就形成你这个心理的这个方向，也就策立你呢，这个远离放逸，这个呢，处于呢不放逸，趋向于不放逸，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慧的这个观察，这个观察的话呢，它是推动性的，所以它是比较急猛。比较抽象，而这个思的话呢，它是看到这个事情，或者观察的这个事情呢，它起意，它一直这样起这个意，所以它是比较呢细，比较缓，这个令心呢安，这个是思，令心不安呢是慧，这个。两个这个嘞差别，思之令安则用思无慧，不安呢则用慧呢无思，就是知道了，如果是安的时候呢是有这个思， 观的时候呢是有这个慧。那么有一个冲道大师啊，有一个注解的人呢，他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用思的时候就有集会随着这个思，要用这个这个心就会安，如果用这个会的时候呢，这个思啊就是随着这个会，这二者呢在寻思里面呢都有，它只是一个表现明显，一个处于次要的这个位置，它既有会同时也有思，两者都有。比如说我们推球的时候啊，心就有动了，心动的时候我们这个既然是一心为业，你派他去干什么呢，派他总要去做事啊，总要去想事啊，考虑问题了，那么在心要考虑问题想事的时候，那不就是转入这个拣择性吗，推求性吗，所以他就有慧了，他明显的在思上呢，这个身心就安，明显的在这个慧上呢，这个心呢就会动的比较多，就不安，就不安。这个寻和思啊，会让这个心安，或者让这个心呢不安。所以在初禅的时候还有寻思，他要寻什么思什么，他要寻这个欲界了，这身体啊脏了，粗重了，不像色界那么微妙啊，他要寻呢。那么思的话呢，他一寻的时候，观察这个静静的清晰啊明了啊，他心就动向于什么呢，动向于这个色界，离开这个欲界，这个时候他就主要是以思的这个观察为这个作用为主。但是呢他还不是稳定的，所以他有的时候会现起，所以他有寻呢有思，等到中间定的时候呢不用寻了，只有思了，等到二禅的时候完全就不用寻思二者了，寻思二者的时候呢还有言说这个相应的这个境，一眼境是概念种种的，种种的概念其想，所以这里的就是重点的说了一下这个寻和思的特点，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